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站在被造者的地位上来敬拜创造者，这个敬拜就是侍奉。在圣经里面，敬拜和侍奉是用同一个字，好像英文一样 service， 一方面是礼拜，一方面是侍奉，同一个字。这是第一种的侍奉，本位的侍奉，就是敬拜绝对不可缺少。第二是生命的侍奉，彰显神的生命，这是侍奉。第三，工作的侍奉，这三样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侍奉。我们的敬拜不可缺少。在华人教会里面，注重敬拜的教会不太多，那些比较注重意识的教会又缺少那个意识里面的活泼自由的气氛和因素，所以两方面都不完全啊。注重意识的就死板的，被捆绑的，意识化的，表面化的。那么不注重意识的呢，就缺少敬拜感，就以人为中心。我们如果把两样调和以后，在这两样里面都加进去，圣灵充满的那个活泼的、自由的、喜乐的敬拜的内容，这两样都活起来。感谢神，有的注重意识的教会，那个意识里面有生命的本质，我看过，我尝受过，我经历过。有次我到这个伦敦去，在一个圣公会里面参加了他们的敬拜，他们各位知道圣公会这个他们的意识是很严格的，祷告是读的，那么还有新闻是读的，什么都是写好出来的。那次我进去了，我和他们一起，我觉得那个祷告内容很宝贵，那个读经七应经文很宝贵，我听那个讲道充满了生命的内容，很宝贵。结果那次的礼拜我觉得很快乐，里面的向主的一个响应。圣公会如果我们把属灵的内容加进去，意识就活了。我们怕的不是意识，最初定那个意识的时候是许多爱主的人、敬畏的人从他们的内心里面活泼地定出来的，不过后来呢，吃掉了生命的内容呢，就变成捆绑了，变成意识化、表面化，失去它的真正的意义。什么时候那个生命的内容又注射进去，充满在里面，又恢复了原来的那个美丽？福音信仰的教会常常忽略这个敬拜，以听道为中心，不错的，道是神的话，代表神，这个是很重要，一点都不错。我们永远不可以轻视讲道。什么时候教会轻视讲道，这个教会一定开始走下坡，慢慢要倒塌。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好像旧约的会幕里面的那一个约柜里面的花板一样，永远不可缺少的。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是灵，我们有神的话的同在，就有神的同在。神就是他的道，他的道就是神，基督是道。我们把圣经也用道来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神和他的圣经里面的话是合而为一的，有话的同在就有神的同在，神常常透过他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这是真实的。但是那个敬拜的心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如果单单有听到的观念，没有敬拜的观念，很多的基督徒就吃到了，他吃到，他认为他没有吃到，他说我赶上听到了，没有吃到，听完了道他走了，他说我没有早退，我听完了道就没有早退。讲到以前的敬拜部分，讲到以后的敬拜部分，好像和他没有关系。我们要从神的话学习，活泼的、充满喜乐的、自由的敬拜。 充满了里面出来的赞美歌唱歌曲，把我们的心举起来，在赞美中奉献给神。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圣灵充满在哪里，哪里就有圣灵里的那个爱的自由。这是我们所渴慕在华人教会里面有的一个现象。我们到韩国去的时候会发现两个情形，韩国有两种教会，一种是长老会，一种是这个赵庸基牧师所代表的那个完备福音的那个教会。现在世界各国啊常常听说的就是那个世界最大的教会，在汉城 Lloyd Island 的那个教会，因为只有那个教会是发展的增长的，有超过20万的会友。其实在整个南韩有真正的教会增长不在那里，而在这个长老会里面为主的。有次我到了南韩，问在南韩的教会的情况，他们就告诉我，这个作为灵恩路线的教会，大的只有一个，就是赵庸基牧师的那一个，20几万会有，其他的呢都是很小的。那长老会呢，他们的增长在过去的10年里面，从300万增加到900万，3%的增长，这个增长是在长老会里面。那长老会什么情形呢？如果你参加长老会的聚会，你会发现很释放，他们唱诗也拍手，他们祷告很释放，他们的唱诗很释放，他们的聚会很释放。所以我就发现圣灵的工作这两方面，在赵英基牧师的那一个完备福音会里面，也在长老会里面，圣灵的工作很广泛。哪里爱慕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在哪里工作；哪里追求圣灵的工作，哪里圣灵就在哪里工作，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路线，造成教会的兴旺，更多的人归向。在去年的夏天，我听见一个报告，南韩的情况，他们访问了11000个大学生在南韩，得到的结论就是在大学生里面有31%是基督徒，所有的大学31%的学生是基督徒。在南韩的国会里面，差不多300个国会的会员当中，有33%是基督徒。在全南韩的大专学校的讲师教授当中，25%是基督徒。这个数字很高，很感谢主。不是任何一个教会的发展，普遍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南韩的教会都注重祷告，都注重圣灵的工作，都注重栽培，因此圣灵全面工作，圣灵不受限制。我们必须有爱慕，有追求，圣灵就降临，有能力的工作在我们的每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让圣灵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活泼自由快乐的赞美歌唱敬拜，把主高高的举起来，主一定赐福恩待那样的教会。凡是高级主的教会，主在其中彰显他的同在，爱慕主同在的教会，主必然同在。我讲了55分钟了，我不晓得这个时间上好像是到10点钟，还到10点，那10点以前还有报告的等等的，所以我想再讲最后一点就结束了，我就不超过一个钟头。我想这个时间不超过一个钟头大概正确啊。好，我们 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出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主站起来高声说了这个话，原来主坐在那，他讲到这个时候站起来，原来主平声说，但是讲到这个时候他高声说，那就表示这个话是最重要。而且37节第一句是最大之日，就是第八日，那就是祝棚节的第八日最高峰的时候，主耶稣站起来高声传达这个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就是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得到满足，然后从我们流出去。两方面，第一，让我们得满足，解决我们饥渴干渴的问题；第二，从我们流出去，好像江河一样，不是其中之一，乃是两样。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喜乐平安满足，一点也不错，但是不停止在这里，圣灵还要从我们流出去，成为活水的江河，恩典江河，爱的江河，福音的江河，从我们流出去，我们成了赐福的器皿，我们成了流通的管子。这是圣灵充满两个因素，缺一不可。有的时候有人停在第一，就是单单要自己的享受兴奋喜乐，那是没有体会圣灵充满的真正的意义。当我们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还要送我们流出去，让别人可以分享，这两样一定要配合在一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那里提到圣灵的动向，那里提到圣灵的时候怎么形容呢？就是说受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圣灵。圣灵是谁？是受差遣者。差遣受差遣做什么？往普天下去，把福音带到普天下去，这是圣灵的动向，向外向外向外。什么时候向内就不是充满，什么时候停止在自己的经验的那一个阶段就不是真的充满。真的充满一定是在自己里面成了一个泉源，然后流出去和别人分享。没有分享，没有传福音的出口的，没有恩典的出口的，没有能力的出口的，都不是圣灵充满。圣灵是被差遣往普天下去，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传福音的表现。如果一个人说我圣灵充满却不传福音，你不要相信。如果一个教会说他圣灵充满但是不传福音，你不要相信。没有那样的圣灵充满。无信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教会充满，立刻他们就按照神给他们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说什么说什么，讲神的作为，福音的作为，立刻讲福音的作为。而且当时那个方言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很明显，就是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工作，福音要传到讲各种方言的人当中去，那个预表的意义很明显。有一段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灵降临和方言连在一起，圣灵降临和方言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明白了，圣灵充满降临就讲方言，讲神的作为，用其他的话讲神的作为，这就是一个清楚的预表的圣灵的能力充满之下， 把福音传到讲各种方言的人当中去。当时这个事实还没有应验，但是先有一个预先的表现，这是一个保证。今天全世界信主的人合在一起，各用自己的话来祷告，就是方言大会。当然我不是说方言一切的意义都在这里，但是这是五旬节的时候讲方言的意义的很明显的原因，一个预先的表明，圣灵的能力之下，福音传到像各样方言的人当中去。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表现，我们的动向，我们的路线，我们低头祷告。有丰富恩典的父神，你的荣耀过于我们所能想象所能了解，你的恩典的丰富，你的能力的丰富过于我们所能够了解所能想象。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也是过于我们能够所能了解的，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夫妇，我们恳求圣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有圣灵浇灌的感受。求主使我们里面有渴慕，主你先为我们创造渴慕的心，主我们自己没有，我们自己不会有，我们自己不可能有，如果我们能创造，我们就不需要你。圣灵保惠师，我们需要你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正直的心，叫我们里面有新的一个容量来渴慕，来追求，来得着。主啊，你来扩大我们的容量， 你为我们创造一个渴慕的心。主，我们知道你是创始成终的，一切的恩典源头在于你，流通在于你，最后归宿在于你，也是为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做深一步的工作，高一步的工作，更完全的工作。你已经动了善工，求你完成这善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更多的得着我们，更深的得着我们，更完全的得着我们，叫我们投入在你的爱的海洋里面。就我们还有好多次的聚会，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每一步每一步加深。走下一堂你的仆人萨牧师要站起来奉你的名传讲信息的时候，愿你的灵充满他，释放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大大的造就。奉主的名祷告，阿门。